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师兄，上一集我们请大家分享自己持有的是实体还是 ETF 或矿业股，留言区反应很热烈，有100多个回复呢。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们都有一点爱心。看下来持有实体的比例不少，这方面大家的共识比我想象的还要高。不过我也注意到有一部分人选择不回复，我猜原因不难理解，就是安全考量。这个想法是对的，谨慎一点没有坏处。也有几位听众把具体的持有数量都分享出来了，我们觉得这样其实不太好，大家还是低调一点比较安全。另外有一则留言让我觉得很有趣，那位听众说不相信我平常真的不看价格，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工作忙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月都不会想到要打开来看，因为我根本没有打算卖，看了又能怎样。我相信真正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的听众心态跟我差不多，是平静的，不是每天在那边数涨跌。还有一点我很欣慰的是，大部分的听众留言都显示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分析直接当成操作指令，而是拿去参考自己判断。看到这些回复，我才有信心跟大家聊今天这个问题。白银这一波跌下来，到底是会继续压到50-60美元，还是有机会重回120美元？
对啊，现在白银跌到70美元上下，大家都很慌，很想知道接下来会怎么走。
我直接说我的看法，如果短期内没有出现强大的催化剂，白银被压制到50-60美元的区间，我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
师兄，你的理由是什么？
要说清楚这个逻辑，我必须先拆解一个市场上非常流行的迷思 COMEX 库存。最近很多频道都在说 COMEX 的库存一直在流失，快要撑不住了，说这将会对白银价格造成剧烈影响。我们在今年1月份也几乎每集都帮大家更新 COMEX 库存的状况，当时确实也认为库存枯竭会推升白银价格，但我渐渐发现一件事，白银的价格走势跟库存的多寡并没有绝对的关系。
真的吗？库存少不是应该涨吗？
我打一个比方，你是一家超市，冰箱里只剩5支冰棒，但是现在是冬天，又刚好遇上寒流，大家都躲在家里，根本没人想吃冰棒，你能卖到好价钱吗？恐怕送人都没人要。库存少不代表价格就一定涨，你还需要有人愿意出高价来抢。
这样讲我懂了。三星的固态电池、特斯拉这些，他们难道不需要白银吗？他们的需求不就是买气吗？
是，工业大厂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但是你换个角度想，如果你是三星或特斯拉的采购经理，你会跑去买 COMEX 的白银期货吗？ COMEX 玩的是纸上合约，不但库存不足，还有强制现金结算的条款，如果到时候拿不到实体银条，你的工厂就要停产，公司要蒙受巨大损失，你这个采购经理的职位也不保。你真的会把公司的命运压在 COMEX 这个赌桌上，赌他们一定能交付实体吗？
说的对，大厂的采购一定会另寻管道，直接跟矿商、精炼厂或者上海交易所谈。
没错，所以留在 COMEX 这个赌桌上的最后很可能只剩散户。那么一切又回到核心问题，白银价格到底是谁在推动的？
师兄，那到底是什么才跟白银价格有直接关系？
买气有没有人在抢着买才是关键。更准确的说，我研究了白银过去50几年的走势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答案只有一个，民间白银觉醒运动。大家最熟悉的应该是今年1月30日崩盘之前的那波行情，白银一度涨到120美元的历史高位，但在那之前历史上还出现过2次类似的大行情。我深入研究之后发现，背后的推动力量其实都是同一个，民间觉醒。第一个是1979到1980年的亨特兄弟事件，大家听说的版本通常是两个德州亿万富翁囤积白银，企图垄断市场，但这个版本是一个被过度简化的故事。根据 CPM 集团的深入分析， CPM 是全球最权威的贵金属研究机构之一，亨特兄弟的买盘对那次白银从6美元涨到近50美元的贡献大约只有50到75美分。
等等，那次白银涨了将近700%，亨特兄弟的贡献只有不到1美元，那谁才是真正的主力？
就是当时全球的普通老百姓。在通货膨胀肆虐、美元信用动摇的背景下，大批普通人本能的把资金从纸币转向白银，这才是那次大行情的真正推动力。亨特兄弟只是被贴上了标签，方便事后说故事分散注意利用的。
所以他们是戴罪羔羊？
说完全是戴罪羔羊也不公平，他们确实买了很多，也用了大量杠杆，但打压那次行情的手段是针对全市场的， COMEX 颁布白银第七规则，一夜之间禁止所有新的多头杠杆买入，只允许平仓。联准会主席沃克同步向银行施压，切断贵金属投机的信贷来源。这些措施打的是整个市场，不只是亨特兄弟。
那第二个先例呢？
2009到2011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联准会大规模印钞，实际利率跌入负值，普通投资者感受到美元购买力缩水，开始抢购实体银条、银币。这又是一次民间觉醒，白银从 8.5 美元涨到将近50美元，两年近 500%。然后 COMEX 在九天之内连续五次调涨保证金要求，杠杆资金被强制平仓，白银几周内暴跌三成，然后进入长达九年的熊市。
两次1980年和2011年都是民间觉醒推上去的，也都被制度性手段压下来了。
对，而且有一个规律值得注意，1980年到2011年中间隔了31年，2011年到这一波2026年中间只有15年，周期在缩短，这说明底层的结构性矛盾在加速积累，老百姓意识到问题的速度在加快，每一次打压之后疤痕没有完全愈合，下一波所需要的引爆火星就越来越小，法币系统已经不再有足够的时间让人彻底遗忘。
师兄，既然每次都被压制，这一次为什么会有机会不一样？
因为打压的子弹越来越少了。1980年 COMEX 一个晚上就能改规则，因为他们手上的可交割库存充裕，2011年他们用了9天五次保证金调涨才压下去，速度已经慢了。这一次 COMEX 的已登记白银库存只剩大约8700万盎司，接近历史最低，子时比超过7:1，覆盖率只有 14%， 这是压力警戒线，子弹实实在在的在减少。
除了库存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有一个1980和2011年都没有的变数，中国今年1月到2月中国从海外进口了超过790吨白银，创下8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光是2月份就进口了将近470吨，是2月份有史以来的单月最高，这是中国海关总署的官方数据，3月20日正式公布，彭博社 Tico 路透社都有完整报道，大家可以自行查证。
790吨，这个数字很惊人耶。
而且要特别说明，这790吨是精炼银，不是矿石，是直接可以使用的实体白银，是真实的消耗，不是投机仓位。深圳水被市场的银条已经变成日常消费品了，调涨保证金压不掉这种需求，因为这是 COMEX 的期货工具根本无法压制的力量。
那大银行打压的动机现在还在吗？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就清楚了，他们的动机永远在。你想想，过去半个世纪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力的压制白银价格？历史上两次与今年一月份民间觉醒推升的行情都被他们硬生生压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他们不能让白银涨到一个让普通人惊觉美元购买力真相的水位，一旦涨到那里，威胁到的是整个法币金融体系，是美元霸权，是全球对39万亿美元国债的信任，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代价他们承受不起。我再补充一个很多人没想到的角度，大银行自己手上其实也囤积了大量的实体白银，这时候有人会问，他们有白银不是应该希望涨越高越好吗？表面上看是这样，但你算一算，假设账面上有10亿盎司，就算涨到500美元，账面收益是5000亿美元，但代价是什么？是全球几十亿人同时看清美元的真相，几百万亿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信心瞬间崩塌，这个代价远远不是5000亿美元能够弥补的。所以他们的最优策略从来就只有一个，一边打压一边在低位悄悄囤积，这不是我们的猜测。摩根大通2020年在法庭上承认了长达8年的贵金属期货市场操纵，支付了将近10亿美元的罚款，白纸黑字案底在那里。
师兄，那意思是说白银市场的规则从来就不是公平的？
从来就不是，但这不是让我们绝望的理由，而是让我们更清楚认识游戏规则的理由。你知道规则被谁控制，知道他们打压的工具，也知道他们的子弹在减少，这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大多数散户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割的，我们能做的是不让自己站在那个被收割的位置上。
对打压的动机有，子弹却少了，那短期内白银的走向是什么？
大银行的战术你现在也看到了，不是一夜崩溃，而是每周跌一点点，就像钝刀子割肉，慢慢磨损散户的信心。绝大多数的散户，包括持有实体白银的人，每天打开手机看的是 COMEX 的期货价格， 大银行非常清楚这一点，他们不需要去动实体市场，只要让纸银的价格慢慢往下走，信心就一点一点的瓦解，等跌到50美元以下，很多人心里的那条线就断了。原来之前的120只是泡沫，这种叙事一旦形成，就会有更多人卖出，形成自我实现的崩跌，然后大银行在底部悄悄买进。还记得我们有一集谈到桑葚饭里人弃我取的智慧吗？如果大银行真的把白银压到这个价位，不明真相的人会以为白银从此没有希望，选择脱手离场，而看清楚这个游戏本质的人反而会把握机会继续买进，然后静静等待下一波民间白银觉醒运动的到来。
志雄，那什么样的事件会成为触发民间觉醒的那个点？
这个我没办法预测，如果我能预测我就不需要做节目了。但历史上每一次民间白银觉醒背后都有同一个底层驱动力，老百姓感受到自己的财富在缩水，而且找不到更好的出口，通货膨胀、银行危机、美元信用动摇、美债市场失控，任何一个触发点都可能让民间觉醒突然加速。而且这个触发不一定需要是什么惊天大事，有时候只是某家银行突然宣布限制提款，或者某个大型退休基金暴雷的消息传出来，就足以让一大批人在一夜之间清醒过来。你想一想，通膨、银行危机、美债、美元，这些都是一颗颗已经上了膛的金融核弹，引线随时都在燃烧。我虽然没办法预测哪一颗先爆，什么时候爆，但我可以说应该不需要再等另一个15年了。
志雄，那现在手上有实体白银的人要怎么看这个局面？
你持有的是财富急救包，不是投机筹码。财富急救包的意义不在于它今天值多少钱，而在于当你真正需要它的那一天，它是否还在你手上。我们说过，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和心态去评判面对未来金融压力时什么才是正确的保护行为。白银可以被压到50美元，但它不会消失，不会归零，在人类几千年历史里从来没有变成废纸。历史上每一次民间觉醒都是在漫长的沉默之后突然爆发的，那个爆发不会提前广播，也不会先敲你的门。
对，持有实体黄金和白银的放着就好，盯着数字只是自找烦恼。师兄，我听下来今天的结论其实很清楚，不管是 COMEX 库存、工业需求，还是主权国家表态，都不是白银能不能再创新高的关键。历史上三次白银大行情的推动力量都只有一个，普通老百姓用自己的脚投票，走进金店把纸币换成能够触摸的金属。只有民间白银觉醒运动才是真正的决定性力量。
完全正确，我们能做的就是把自己该站的位置站好，然后耐心等待，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今天说的所有分析都是我们的一家之言，除了引用的官方数据之外，没有任何大机构为我们背书。大家听完之后请务必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独立判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拜拜
拜拜。